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由段德昌领导的红九师跟贺龙所指挥的红三军是胜利会师，双方的战士都乐疯了。段德昌见着贺龙是格外的高兴，这两人是同甘苦共患难，英雄惜英雄，无话不谈。这段德昌就诉开苦了，说这个夏曦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其实段德昌没造谣，夏曦的确是个万人烦。贺龙听完之后是紧锁双眉呀。段德昌还告诉他，今后你跟夏曦常在一起工作，你可提防着点，我发现此人俩眼冒贼光，一脸的横肉，是绝非善类。算了算了，老段子别说了，我也不傻，他是个啥人我心里也有数，我多加提防也就是了。话说9月28日晚，就在刘侯集开了大会，这是热烈庆祝双方胜利会师。当天晚上又召开了团以上的军政干部会议，这会相当重要。在这会上，由万涛传达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传达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分局关于撤销邓中夏职务的决定。红三军的政治委员由万涛担任，由于柳之群呢留在了防线改做地方工作了，所以政治部主任为刘明先。红三军的干部们听完之后啊，心里挺高兴，因为他们瞅着邓中夏也别扭，大家多数都愿意回洪湖，就他一个人在这憋着，所以说烦他。一听说把他的职务彻底给拿掉了，人们是长出了一口气啊，邓中夏也在下边听着，低着头一句话没说。像邓中夏那也是中共当中重要的干部，你想给拿下，你说他犯了错误，错在哪儿？你得有事实，得有根据。所以中央北方分局给他总结了12条啊，咱不必逐条的讲了。总之，邓中夏究竟犯了怎样的错误呢？后来的历史已经做了结论，邓中夏犯的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这错误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继续，而夏曦呢，却用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来看待邓中夏的错误，说他犯了右倾逃跑主义错误。这样的认识那简直是大错而特错，可谓是南辕北辙。正是因为如此，才使洪湖革命地区遭到了更大的损失，这是后话，咱暂不必细说。邓中夏心里在想什么？在想这12条有的一针见血，提得很正确，我的确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确实我不想洪湖，我要上山，我要攻打大城市，看来都不切合实际，给党造成了损失，我知错也。但是还有些条他心里不太服气，认为这是南辕北辙呀，无中生有啊，我邓中夏从来就没搞投降主义啊，我为党是忠心耿耿，怎么说我投降主义呢？而且有很多的事情都不是我干的，怎么都安到我头上了？他心里头又觉着憋气，但他这个人有一样好，虚心接受人家的批评，同时呢，不愿意做分辨，不过暗器暗憋而已。这个会开完了之后， 万涛又与贺龙、段德昌、孙德清、刘明先等人开了会，决定立即南下洪湖。所以在1931年10月2号，正是草枯叶黄、鼓上场、秋风阵阵、催人忙的时候，贺龙指挥红三军东跨湘河，先打中湘，又打越口，再磕钱江。至此红三军又回到了洪湖啊，军部就设在了钱江县的县城。大军驻扎下之后，夏曦得了信儿，高高兴兴立即赶到与贺龙等人见了面。这夏曦啊，听说红三军干部战士对邓中夏很是不满，他听完之后是心里高兴，没说嘛。夏曦这个人嫉贤妒能，他不仅妒忌周逸群，对邓中夏也是如此，所以别人对邓中夏这一不满意，他特别高兴啊。于是夏曦当天晚上跟邓中夏谈了一次话，以领导的身份出面，他拉长着声音说：“老邓啊，你犯的错误相当严重，你必须做深刻的检查。”“是，我知道。”“另外，老邓，我再告诉你，如果你要不彻底的检查，我就把你送到中央，由中央来处理。把检查写好了之后交给我，我先看一遍。”“好吧，请书记放心，我把工作全交代完了，我现在就开始写检查。那你下去吧，认真的写，深刻的啊，发自内心的反省。我明白。”邓中夏就落了这么一个下场，什么活都没了，开始在灯下写检查。咱就这么说，邓中夏这个检查呀，写了半个月呀，能有8万字，赶上一本书了，深刻挖掘自己的错误思想。但是交给夏曦之后，夏曦看了几眼，啪，给甩回来了。他说邓中夏的检查不深刻，没有触及灵魂，都是避重就轻，还得重写。邓中夏没办法，又得重写，每天这苦恼的劲儿是自不必说呀。咱们长话短说，总之邓中夏写了数次，夏曦全都不通过，都认为不深刻。最后夏曦决定：“老邓啊，看来我是管不了你了。你如此的不虚心，说明啊，你中立三路线的毒是太深太深了。我只好把你交给中央处置，要考虑你的党籍问题。”他一声令下，把邓中夏从洪湖地区赶到上海霞飞路中共中央当时的总部，交给王明了。哎呦，这下邓中夏可苦了。你想，邓中夏这样一个中共领袖，虽然在工作中犯有严重的错误，但他毕竟是共产党内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同志，王明那是左倾透顶啊。所以他见着邓中夏之后，对他进行了无情的打击，不但在政治上打击他，而且在经济上也打击他，分文钱也不给。邓中夏被撤职后到了上海，饭总得吃吧，中央不分配的工作，在经济上也不接济他，你说这饭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没有办法了，邓中夏只好靠他的爱人夏明那点微薄的收入糊口。其实邓中夏的爱人呢，只不过是给人家工厂当一个土工，那才有多点的收入，勉勉强强一日两餐。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王明把持的中央又把邓中夏分配到上海沪东区委当宣传部长，总算给点活干。对于邓中夏这样一个在中共内外有着极大影响的人，王明等不仅如此大材小用，而且使邓中夏完全处于暴露之中。 这个宣传部长是最危险的，你得宣传党的政策呀，你能闲住吗？所以就被国民党的上海警备区给盯上了。同时上海市反动的公安局也把邓中夏给盯上了。在1933年5月15这天晚上4点多钟，邓中夏刚回来，坐在屋里，还没等喝口水呢，就听见楼下有急促的脚步声，紧跟着门的咣咣咣咣山响，有一伙人是破门而入。邓中夏抬头一看，大吃一惊，一看是巡捕房的巡警，能有20-30号，是凝眉瞪眼的。进来不容分说，咔把手铐子就给邓中夏铐上，走，连踢带打押到巡捕房。哎呀，邓中夏心里这一翻个儿，难道说我的行动没有注意，暴露了身份了？肯定是这么回事，不借巡捕抓我干什么呢？等到了巡捕房之后，他抬头一看，还有一个戴手铐的女人，能有26-7岁，他认识，也是共产党员，叫林素琴。他们两个人负责这片宣传工作呀。邓中夏心里更紧张了，心说小林也被捕了。哎呀，小林呐、啊，你可经住考验，不能胡说呀！一旦嘴一松，暴露了身份，后果不堪设想。但他心里着急，在那种环境下，能允许你串供？他们就推推拥拥，把邓中夏推到一个空房子里，嘎巴把门锁上了。当天晚上的8点。法租界的法庭就开庭审讯，把邓中夏就给押上来了。法官把木头一拍，啪，叫什么名字啊？我姓施，我叫施毅。施毅是什么？是邓中夏的化名，假名。年龄39岁，什么地方人？湖南宜章。那我问你，你是何时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啊？法官大人，我不懂，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共产党。没有，没有，不抓别人怎么抓你呀？你看看这是什么？说着，这审判长取出一箱的宣传材料，那房间都进行着搜查了，搜查出不少材料来。往邓中夏面前一放，你看这是什么？法官大人，这我不清楚，谁放到我房间里的，我一字也不知啊。你拿本法官当成小孩了，瞪眼在这不认账。我再问你，有个女人叫林素琴，你认识吗？说着话，法官一招手，外面2名法警把林素琴推进来，不过刚一照面又给带走了。就是这个女人，你认识吗？邓中夏摇摇头，不认识，不认识。你们俩经常在一起工作，散发反动传单，你居然说不认识？本法官要没有充足的证据，能抓你吗？啊，看来你是铁齿铜牙呀。今天的审判到此结束，明天接着再审。我可告诉你，你要是不老实，你小心你的脑袋。压下去。哎呀，邓中夏被投入监牢之中，心里直翻个，心说林素琴呐、啊、林素琴呐、啊、你可经得住考验，别松口啊。我这块不承认，你到那儿一松口，咱们就算全完了。他在心里一劲儿的打鼓，你说这觉能睡好吗？一连好几天没有审讯，第4天之后又开庭审讯。法官问这套词儿跟上次的没有什么两样，也没拿出更多的证据，可见林素琴 也没招什么供。哎呀，邓中夏的心多少放下点。后来法官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你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法官有点不耐烦了，最后宣布判处邓中夏54天的徒刑。您听明白了，54天徒刑，到时候就给放了。哎呀，邓中夏一听心里这高兴，虽然嘴里喊着冤枉，我冤屈，心里可高兴，又投入监牢。邓中夏掐着手指头就算，1天2天3天10天20天30天40天，再有16天就可以出狱了。他心说，等我出狱之后，我去找王明，该说的话我一定要说清楚，这算怎么回事？究竟这事情怎么暴露的？他正想的挺好，事情发生了逆转嘛。闹了半天，在此期间，那个林素琴被上海市公安局给引渡回公安局了。一个弱小的女人到了上海公安局了，动用酷刑。林素琴实在招架不住，就全都招了，把自己身份也说出来了，把邓中夏也供出来了。邓中夏是全然不知，眼看十几天就要被放出去了，结果事情全都败露了。这下坏了，法租界马上把邓中夏也交给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公安局警备区司令部是如获至宝，想要撬开邓中夏的嘴巴，得着更多的东西。这个消息就传到庐山，就传到蒋介石耳朵里头。那个蒋介石啊，现在正在庐山度假，享福正美的时候，自从武官长向他报告，就说出邓中夏的事情，蒋介石有印象。哦，邓中夏知道，他是洪湖地区赤匪的头子，竟跟国军作对了，哈哈，没想到落到咱们人手里头了，太好了，太好了。事情进展的如何呀？手下人向他报告，这邓中夏根本就不吐露实情，一开始隐瞒身份，后来撬开了他的嘴巴，他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了解，什么也不肯供出来。蒋介石一听就一皱眉，是的，像他们这样的人反动透顶，从他们嘴里头很难打听到什么消息的，不要抱什么希望了，干脆就打发他吧。打发啥意思？解决生命。结果在1933年9月21，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在南京英勇就义，时年39岁，邓中夏呀。后人有诗叹曰，说半生清操立冰雪，决心赤手赴长蛇，可恨王明行残酷，英雄悲唱正气歌。邓中夏的事儿咱告一段落，翻回头再说洪湖地区的红三军，在万涛、贺龙的指挥下，继续完成开展钱江、京山、天门地区工作的任务。他们从丰乐、河东渡湘河，经扬子镇南下，10月2日攻克了钟祥，兼守军一部，得枪150多支，又组成了钟祥游击大队。3号到达了京山的永隆河地区，师湘北的钟祥、京山、天门一带，仅有敌军的第34师、第41师及新三旅残部，大约一共有7个团，配置比较分散，兵力也薄弱。贺龙根据这种情况，一面积极着手开辟新区工作，同时命令红7师、红8师攻打岳口，红9师攻打张家港， 一面建议湘鄂区中央分局省委迅速派地方工作干部协同部队建立新区政权，并组织运输队把缴获的粮食物资运回苏区，解决人民群众因水灾带来的困难。10月5日，红九师全歼张家港之军的一个营打通了与洪湖苏区的联系，达到了预定的目标。红三军的南下使军政力量都骤然强大，这时候本应该接受以往的许许多多沉痛的经验教训，加强党政军各级干部间的团结，巩固和发展苏区。可这么好的形势却遇上了这么个倒霉蛋夏曦。这个夏曦呀，此人是独断专行，家长作风极其严重，引起苏区内党政军各级干部的强烈不满，怨声四起。就在这时候，中共中央也换了人了，王明身体不好，上苏联去养病去了。王明走了，谁来接替他？此人叫博古。这博古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哈，他把持着临时中央之后，了解了一部分情况，严厉地批评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工作中的问题，并要分局找出缘由，写出检查。特别是江南地区为什么丧失了很多苏维埃地方的政权，为什么死了几万名干部和群众，究竟责任在于谁，必须得说清楚讲明白，不然的话不行。这夏曦一看中共中央给他来了文件，提出等等的问题，他有点心虚啊。前文书咱说了，江南地区是个烂摊子，都是因为他指挥失当造成的。后来他没办法了，为了排挤周逸群，他把周逸群给打下去了，叫周逸群去抓这烂摊子。周逸群经过呕心沥血的工作，好不容易把失去的土地又夺回来，又建立了湘苏维埃、现苏维埃，形势是一片大好。他非得叫周逸群上他这儿来汇报工作，周逸群难以分身，他非逼着周逸群是非来不可。有必要吗？周逸群没办法，就得听他的。结果船走到洞庭湖，被国民党军抓住了，抓住之后遇害了。所以说江南地区始终没有恢复，这个问题就画上了问号。现在中央问起这个事儿来，夏曦脑仁都疼，这可如何回答？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